产的人，哪有说要我去哪里享受的？哪有什么有一个莲花的轿子给我坐的？我要去就是自己去，是不是？笃笃定定的，是不是？清清楚楚的，我没有享乐的这种事情。好了，他不去了，他不去就好。他去了以后呢？去了以后只好去当人家家里的马儿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件事情啊。我们从第六跟第七这两个可以连起来讲的。那么第六的部分呢，那是对自己而言的，那个是这个随顺坚固一切善根。那么第七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对人而讲的，是等随顺一切众生善根回向而讲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群己的关系，这两个回向是群己的关系。群己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和谐，如果说我们的群己关系只是为了一个安和哈，那你就糟糕了。一个家庭里头只是希望家庭不要吵架，那好，你的小孩子你该讲的都没有讲，你的小孩子该鼓励的你都没有鼓励，是不是？这个家庭怎么会进步呢？所以群己的关系不是只有一个和字，是不是？可是这个和字呢，光是佛法里头就有讲六和，是不是？身与意界见立，是不是？身和、语和、意和、界和、见和、立和，是不是？最起码都有这六和啊。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群己关系，但是从群己关系来修行，从群己关系来修行的。那么我们来看第八，真如相回向。这个真如相回向呢，它是超越在我们群体关系之上的一个出世间的如来，是这个部分的。所以你看这个部分呢，是真如相通能所。真如这个部分既是通能又是通所，那么能通能又能通所，所以它就有能通二谛。你看空谛内谛是能的部分，所的部分呢是熟地那一部分，所以这两地呢是相通的。所以一切法一合相，即有无不二，它是有，但它并不是，对，即有无不二啊，就是即一个有无，你即有或者是即无，你生活在有这个空性里头，生活在无这个空性里，这个有的里头，你在这里头不产生分别，不产生二，因为二的时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不二。这个地方解释一下，是应该举一点例子比较容易了解的。即有无而不二，我们即有的时候，就拿说我现在我们考取大学了，我的孩子读考上大学了，这个即有。即有的时候，爸爸就会很高兴，妈妈就会很高兴。很高兴的时候呢，他常常说错话，也常常做错事。哦，你考取大学了，好，你今年你说你可以提一个计划，你要去哪里玩？欧洲，好，欧洲玩过了，到美西也可以去，好了，你要注意。并不是给小孩子玩是一件好事情的。现在我要告诉你，小孩子玩太多玩坏了，你一定会这么想。可是我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玩过，现在让他玩，好，你都没有让他玩过，现在让他玩，他就培养他的玩性。现在高中毕业了，可以培养玩性了，你会把他培养成玩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即你是有一个考完了考上学校的这一个心的时候，你做的判断是这样。无，哎呀，你怎么可以出去玩呢？你考都没有考几，哭啊不起，你尿啊不起，你嘎咧，你去玩什么？这个时候呢，又开始有一个无，是不是？你即没有的这个部分，你产生发生这个有无里头就矛盾了。也就是说，你执着在有或执着在无的里头，通通都是一个边界。可是呢，如果你在有的时候，你跟无的时候不二，就是 我们在处理一个没有考上的这个学生，并不是纯就他没有考上而处理这个问题。我处理一个考上的考生的有关他想出去玩的这个计划，也并不是纯就因为考上奖励而处理他的事情。应该说你考上了很好，你想出去玩我很赞成，那收集一点资料，你要到欧洲去顺便做一点考察啊，找几个学校看看啊，能不能有这种机会你去收集资料看看风光，了解民族，先收集资料，我给你支援一些经费。这件事情并不是我纯就因为他考取，而是一种成长。那个没有考取，他说好，你想去好，你有多少时间可以用？这段时间我同意你，你可以休闲一段时间。不过你都没有考好，你准备怎么办？如果你还想考，是不是？那么好，你玩过了这个时间，不能玩太长，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你休息？如果你要去，那么好，我倒希望你去看看什么，你去参加一个佛学夏令营啊，你去做一个什么？你愿意不愿意？有几种可以？你如果都不喜欢，你会去哪里哈？那你做个计划，你必须有积极性，并从来跟他谈的，并不因为你没有考取，我就责备你不让你去。这个时候就是平等。所以真正从真如那个地方所发出来的，它是常照有无二谛的，它既不是那么的一切认为说哦，我有一个表象的东西，也不是说我完全是这个空地的东西，所以它即有无不二，至于静命啊，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静，我们所看到周遭的环境之间，这两个我们没有产生，这两个东西我们并没有被割裂的。这个地方我们来解释一下，至于静敏就是我们被割裂了。最严重的现象我们称它叫精神官能症，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事实上就是一种自以静敏的现象，自以静不敏的现象。怎么说呢？就是自以静呢，我自己心里头所想的这个东西，我在想一个东西，可是我跟外界是脱节的，我在这个外界脱节就产生了一种障碍。可是自以静能够敏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东西没有障碍，这个敏字就是我能够把它摆平了，叫做敏。这两个东西，这两个的障碍我把它摆平了，没有障碍，自已静没有障碍，这时候就是敏，敏除这些障碍是自已静敏。只有自已静敏的时候，我没有障碍的时候，我所想的东西跟环境之间没有关系，没有对立的问题。我们注意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在精神分析学上经常都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一直认为错都是在别人，这个人慢慢的会走向精神病这个系统，也就是会造成人格失常的现象。他一直认为都是别人错的，他越来越相信好多到最后都是外面错，如果有什么问题都怪罪到外头去，将来会产生人格的困扰，人格失常不一定是精神分裂，但是他会朝这个方向。如果发觉什么事情有问题，通通都认为是自己有问题，我的智能不足啦我的能力不够啦这个往自己上面来找麻烦的这种人，通常最后会走向精神官能症这是两种。那他为什么会往外去怪呢？那就是自与静之间，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在静，一个是这个问题在自，自与静敏的时候，就这两个，他这两个没有冲突，这两个没有冲突，也就是我很能够很清醒的去觉照到这个整个我所面对的这个情境，以及我也能够自反，自己反省 啊，自己能够自己反省，能够对自己有所了解，那么他不是在怪外，也不是在怪内，所以那是自以敬悯的时候。所以真如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很不容易言传的部分。我们要回向呢，是要回向真如相回向。真如既然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讲的时候，所以我们给他一个真如相。真如是没有相的，但现在我们却给他一个真如相。为什么称他叫真如相呢？虽然没有办法言传，是不是？但是我们仍然还是透过语言，透过解说，让我们慢慢的去接触那件问题，那一个过程，我们称它叫真如相。我们今天来到了讲堂，我们透过华严经的讲习，这些事情都属于真如相。这个真如相回向，哦，就是说我们在听经啊，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真正从听经读经的声音，从读经的文字那个地方去掌握那个佛法的真要，这是透过真如相回向而得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引经典的一段话说，佛子啊，是菩萨摩诃萨正念明了啊，他正念明了了，其心坚住，远离迷惑，专意修行，身心不动，成不坏业，去一切智，终不退转。因为他已经受到这佛法的熏陶，他无论是闻是思是修，从闻思修，他慢慢的已经自己在这个地方能够正念明了了，其心坚住了。今天呢，我就这个请教请示正言大师一个问题。我说，师父，我呢要写一篇论文，这一篇论文是佛教生命礼俗，这篇论文师父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开示？他说，我对于礼俗的东西我并不是完全的了解，这么多礼俗的东西，不过礼俗呢在佛教里不可以没有，但是也不能执着在那个上头。礼俗当然要维持，有礼俗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仪轨的时候我们才庄严，有一些必要去遵守的仪轨的时候，我们去做了以后，我们才相对的也鞭策自己。不过有一个事情倒是要留意的，每一个环境有一个不同的礼俗，这个礼俗就把它累积下来，那么太多了的礼俗，有些礼俗已经不合时代的需要了，可是我们还去维持那个礼俗的时候，这个礼俗对于我们的生活就反而束绑手绑脚了。我说对，我说师父你认为怎么样？佛法里头的礼俗，本来佛法是无相的，无相是没有现象的，所以照理讲，除了我们生活的种种的仪规啊，我们的戒律，我们佛门弟子应该有的戒律之外，应该没有那些礼俗，比如说生小孩的时候来吃红蛋啦，啊，这个20岁成年礼啦，啊，说的很少，佛法里头很少有这样子的礼俗。可是事实上，生老病死总免不了还是会有。那这礼俗应该把它掌握在哪一个地方才对？戒律的部分、仪规的部分是很重要，没有错。当然，佛门弟子要坚守。可是礼俗的部分怎么办？有个礼俗可以约定成熟，大家都知道怎么做。没有这些礼俗呢，啊，那么好像大家没有一个生活上习俗上的一些准则， 可是有些习俗呢是跟我们日常生活里头结合在一起，所以佛道分不开来，这怎么办？他跟我说，他说礼俗的东西是脱离不了的，你活着的就很多礼尚往来的那些礼俗，它不是佛教的教法本身的，可是这些人他活在这一个人世间，他多多少少就有这些礼俗，虽然他不是佛教的，但他必须活在那里头，你说对不对？我说对啊。所以你说他是佛教的吗？我说不是。那你说他不是佛教徒应该有的吗？我说既然分不开嘛，那说对啦。所以人活着呢必须有基本的原则的仪规，但是生活的礼俗也免不了有一些这样子的来往，但是越单纯应该是越好吧。我觉得他跟我谈到这事情的时候，最后他就指到这个问题来，礼俗或者是所有的戒法最后通通都是要调我们这颗心，等到我们调了这颗心的时候，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东西丢掉呢？他说也不行，调完了这颗心以后，你还是不能把那一些仪轨给它丢掉。其实那一个东西正是真如相，你真如仍然还有一个真如相才行啊。所以他说你看我们出家众就要穿这一件衣服，才有这个真，才有这个法相，你们在家也是要规规矩矩的穿，你才有你正老师的那个相。所以那个是真正修行的时候修真如，可是你仍然还必须有这些东西，那是真如相啊。这些真如相表现在善行里头，这些真如相表现在慈悲喜舍里头，这些真如相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应对进退里头。他突然间跟我讲说，你从事教育工作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我说对啊。所以真如相它的背后就是真如，可是它要有那个那么庄严的相，所以人生的时候有生的庄严相，死的时候有死的庄严相，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有待人接物的庄严相，可是这些庄严相看起来都是色相的，但是它的背后必须是真如，有那份真如的时候，他到哪一个地方去处处都庄严，到哪一个地方去处处都可以适应得很好，这个就是真如相。所以这个真如相呢是其心坚住的，远离迷惑的，是专一修行的，是身心不动的，是成不坏业的，你任何引诱都不会坏的，去一切智可以跟一切智相结合，装不退转，他可以积极的人生不断的成长。所以常念诸佛获此正护持正法，以菩萨道信乐坚固，他能办到这一点，这些东西都是真如相。所以菩萨呢儿时慧眼普观所有善根无量无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修这些善根了，是不是？是自己的善根、别人的善根、情理的关系，现在自己现真如相，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所有善根无量无边，是不是？所以到了这个真如相里头，还把前面的又拉过来，所有的善根无量无边，皆悉回向一切种子唯一无二。什么叫一切种子？所有的善根都变成智慧，所以无量无边的善根就变成一切种子啊。好了，我是不是给各位提过，说我小的时候国中一年初中念一年级，这个老师呢他这样子的教我，他说我们来做博物标本，要做这个博物标本呢，那么要做这个箱子，也要抓那些虫子，所以他教我们做，他不只教我们做博物标本，他还上我们地理课，还教我们画地图，地图都自己画的，然后教我们裱地图。一年级的时候做那个博物标本，他看到我做那个箱子做的也不错，他就给我拍拍我的肩膀，嘿， 你这个木工做得真好。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我自己觉得我有木工的天赋。所以我一年级读完了，我说我没有办法读下去了。他就问我说，那你读下去你准备做什么？我说学木工啊。你看学木工的念头就从那里来，善根是从那里来的，学木工是善根哦。然后第二天他就找一个同学又把车子骑车子去把我带回来，他说我已经跟学校讲好了，你可以分期付款，付款的方式很简单，有钱就拿到我这里交，交到这笔钱交完了为止。那今天不必先付头期款，不必，所以我就上课了。回去跟我母亲讲，我说我们可以分期付款，有多少付多少，说好，我就读下去了。你看这位老师是不是又看出这个众生的善根呢？哎，到了国三，你不读书你不考了？我说我不考了。不考要做什么呢？我说学木工啊。还是念念不忘学木工。为什么？学木工有个手艺，对不对？他是讲你现在初中毕业去学木工，将来大有发展。好，可是隔一两天，他都不是当天的，他又找我去了。他说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我们来谈谈。他说什么？我说什么？要我帮忙什么？扫地擦玻璃就没有问题啊，你帮忙我那么多，我当然帮忙啊。他不，你知道我从一年级教到你们三年级，对你们班上花很多心血吧？说是啊。那么好，班上如果多考起哈、啊、几位好的成绩，老师是不是很光彩呢？我说是啊。那么我们打个商量，你帮我个忙，我替你报名，你替我去考试。我一想，好啊，我帮你去考试啊，就去考了。我的书能登上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善巧，把这个善根给带出来的，这就是善根。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给很多人善根，也可以看出无量无边的善根，还有无量无边的智慧。你能给一个人点出他的善根，你就有这一份智慧啊，他也有那一份智慧，这是彼此互相布施的。后来我大学念到大学了，有一天我也偶尔也回去看看他，但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有一天想说，诶，这个贷款怎么会这么文明呢？诶，可以多少就拿多少，这个怎么这么文明呢？我就回，有一次回去我就问他说，老师怎么会有这么文明的贷款呢？也不要投期款，也没有讲什么。他才跟我讲，其实当时我多么想就帮你付了学费就好了，但是不行，我也要养家活口。你们有这么多小孩子跟你一样的好几个哦，都是这种方法，跟你一样都是这样的。我没有讲过，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是一本万利的。我说什么样叫一本万利呢？这事情你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我给你帮助了，你用不着感谢我，你要把这个精神，你以后去帮助更多的人。有时候有一点财务可以帮助人家，没有财务用精神用智慧帮助人家，情感也可以帮助人家，能帮助人家的太多了。你要把这个精神带过去，我们这样子抗战，这样子的看走过来，我们看了很多残酷的事情，人间要互助啊，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相信你能做很多事情，我说会的，我本来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你要好好做。我今天到处去做这些，星云大师跟我讲的叫给博的代志，他说要多做一点给博的代志。我现在都在做这种给博的代志啊，是不是？没有别的，受人滴水涌泉以报，不是报他，他已经走了， 回家去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带出去。所以我晚上的电话会响，那些事情是为做这件事情。礼拜五来这里，我也是秉着这样子的一个理念来这里，我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心传一样给你，你也通通不断的做下去。这是真正的所谓一本万利的事情，你要继续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不需要组织啦，要不断的去影响别人才重要。这事情就是这样，我给各位谈这个事情，无非就是我们必须要认清那一份真正的善根是多么的重要，而悉皆回向一切种子，在这个老师身上他回向了一切种子，唯一无二，只有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悲智双运的，是他的真如那个地方散发出来的光与热是在这里。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在真如相里头一样有随相啊的回向，一样有离相的回向。为什么要分这两个部分呢？因为真如相里头你也是要随那个真如相。随那个真如相是什么？当然你必须照佛法的规矩，有如证严法师今天他讲的一样，你必须是如此的行动才会有如此的庄严，你必须有如此的行住坐卧才有这样子的庄严，这个部分叫随相，你不得不如此。可是你要注意，如此做这东西只是一个过程，真正的是我们自己得到完全的开悟，我们完全的见性，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培养一切的性德，就在那个地方培养出来的那个部分，却又是变成所谓无相的回向。所以我们呢讲真如相回向这个部分，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是也是随相的，一个也是这个离相的。随相这个部分呢，当然是积善是很重要的，促进回向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愿意去为善啊，照佛法去做，后方面我们平常啊，那么这个触目所及的，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经常在那个地方有些醒发。你看这一段话是写得很好的，你看第十九页促进回向这个地方，菩萨见可爱乐园土园林草木华果，见世事已以方便智，精勤修习，出生无量圣妙功德，为诸众生勤求善法，以诸善根方便回向而无分别。你所看到的任何好的东西，促进所及呀、啊，你所任何碰到的任何你欢喜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必须让你产生了一种回向，说这些东西都应该经让我们更珍惜，而产生了一种积极的思想跟态度，我们愿意那么为诸众生求诸善法，我们能够帮助众生在那个地方那么增长他的善根，像这个呢都是属于促进的时候，自己就有这样子的。所以《华严经》里头，你看到，如果你进到我们的这个后面洗手间里头，说你在排泄的时候，你要自己要当愿你自己啊，那么把自己的混浊的东西一起能够把它排除掉。你洗手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把自己能够洗得心里面很清净，这都是出自于《华严》的。这都是从《华严经》里头所这个所记载的，告诉我们这个部分呢，都是属于促进回向的部分。你促进，处处都能够回向，自己才会进步。所以到最后，我们呢，在离相以后，要离文字相，是不是？离相以后呢，最后呢，也要离开种种的境，也能够不断的能够回向，那个是离相回向。可是呢，在随相的时候呢，是在文字相里头有所醒发，在我们周遭所看触目所及的种种境界都有所醒发。我们先别谈离相回向，如果一个人能够时时刻刻从文字相，从 生活的种种景象里头都能够有所醒发。你看这件事情是什么？我经常都这么说，人要学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懂得读人，一件事情懂得读事。阅读的读啊，他能读人。怎么读人呢？因为你每天看到好多人嘛，这个读人并不是来看人家内心里头的隐私，不是。你能读人，能够看到人家身上很多的优点，优点的我们愿意去学，是不是？愿意当作我们的一种启发。缺点的我们愿意避免这个过错。你能读人，第二个你能读事，观察一切的景象事物，你在那个地方都能够有所收获，都在那个地方心智有所增长。这个部分都是属于我们所谓这个随的这个真如相哈的随相回相的这个部分。那么你能如此，最后心里面增长的那一部分，那个我们内心的这个真如呢，那么它就是离相回相的部分，那是真正的真如。所以这个真如呢有十种真如了。这十种真如呢，那么是表现在千变万化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那个我们留到下一个星期的我们再来谈。明天这个更新文教院，那么是由文教院的这个王神父王院长跟我两个人呢一起做演讲。他谈的是从一个天主教的一个角度来看生死，我是从他特别希望我从禅佛教的观点来看生死。他讲一个小时，我讲一个小时，两点到四点。那么讲完了是不是还有座谈我不晓得，但我是不会有时间座谈。我讲完了四点我就坐飞机到高雄，因为我明天晚上高雄还有一个演讲，那你们不可能会去高雄听的啦。高雄那一场讲的是父母之爱啦，是做父母经的啦。那么你如果想去听的话，那就是两点到四点。一位啊是就啊他从天主教啊作为一位这个神父，他自己在长期的一个修行当中以及他的教法当中，他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我是从禅佛教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到时候你就到更新文教院，那个地方是在罗斯福路跟辛亥路口那个地方啊，你大概知道那个地点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